魏延奉命连败了十五战，一直啊把这位乌格洞主兀突古给引到了盘蛇谷。魏延呢带领着人马就拜到这个谷里去了。这时候洞丁来报说，洞主啊，西蜀军不见了。嗯，兀突古一愣，这魏延哪儿去了？说已经带到这谷里去了。哼哼，说明他是无路可逃了。现在这兀突古啊，这胆子是越来越大了。他杀败了魏延十五阵，夺了七座大寨，树林子深处那些旌旗呀、即便是诸葛丞相设的埋伏，但是我也没上你的当，你也奈何我不得。现在魏延跑到这谷里去了，还追不追他呢？等一等，待我亲自来看看。乌土谷要看什么呀？他要查看查看这地形。当他站到谷口这会儿，往里边这么一端详，他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啊，学问了半天呐。乌土有点放心了。放心什么呢？这谷里边光秃秃的大石，什么也没有，树木啊花草都没有。自己是本地人，曾经在这儿走过几次，那干嘛还要看呢？万一诸葛亮要在这儿设埋伏呢？作为这位洞主啊，由于是孟获的提醒，他随时都得想着这埋伏，可别中了诸葛亮的计。看了半天，这地方啊根本藏不住人。这时候跑过一个洞丁来，启禀洞主，我看见了前面啊有好几口大柜子。什么？兀突一愣，你看那柜子像是干什么的？我瞧着好像是装粮草的。哦，兀突古乐了，怎么呢？这不用问，那是魏延丢下的，让我给追的呀，什么他都顾及不得了。不要理他，来，咱们进这盘蛇谷去捉拿魏延。兀突古啊带着他这些藤甲军就杀进盘蛇谷里来，追呀追呀，追了半天呢，眼看都快接近谷口了，也没看见这魏延在哪儿。魏延呢已经顺盘蛇谷前面绕出去了。兀突古还往前追呢，忽然听山崩地裂这么一声响，哗啦，我把兀突古给吓着了。这什么呀？这是他举目这么一看，哎呦，那滚木雷石噼啦啪啦，有两边的那个山坡上往下滚呐、一下子就把前进的谷口给插死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赵云奉丞相之命镇守着盘蛇谷的前边这条道，这条道不是通往三江城的吗？丞相告诉过赵云，只要你一看藤甲军进了这盘蛇谷，你就把这山口给我封死。所以滚木雷石一齐下呀，藤甲军过不去了，只得呢就得把后队变为前队往回跑。这往回跑啊，这盘蛇谷后边也有人把守，不是那洞丁已经看见那几口大柜了吗？他们没理会儿，以为那是西蜀军装粮草的柜子。哪是啊，里边全都装着硫磺焰硝呢，马岱在盘蛇谷的后边把着呢。丞相也是那么吩咐的，说是等着藤甲军进这个盘蛇谷的时候，你不要阻拦，别管，悄悄的就在那会儿埋伏着，全把他们放进去，等他们一回来，你就想办法呀把这大柜点着。通过这大柜呀、那不是地下还埋着一千根竹竿子呢吗？感情那竹竿子里边啊全都是药碾子，把那药碾子点着了之后，地下埋的都是火炮。怎么才能把那竹竿子点着呢？就在这盘蛇谷后边的两个山峰上埋伏着好多西蜀军， 把火把点着了，一块往下扔啊，就把这大竹竿子点着了。这竹竿子一着，地下像千百条火龙盘旋似的一样，紧跟着这些火炮就着了，嘚个哒，嘣吧，上边的火把再往下这么一扔，有的藤甲军身上就起了火了。哎呦，这一招啊，一点办法都没有，怎么灭这火呀？这儿连一个水珠都不见，连土都没有啊。说土也能克火呀，这地方土地儿搭着滚也行，底下是沙石，两边是光秃秃的山呐。呵，这一烧，前面的藤甲军被烧着了，他们就往后边跑。后边的这时候正往前面拥呢，他们自己这一撞啊，也不知道又着了多少。这藤甲线往下拖都来不及了。你想，那玩意儿是藤子做的，用油浸泡了多少年，干的都咯嘣咯嘣的了，沾一个火星都得着啊，何况这千百只火把由上往下扔，大竹竿子着了，地下是火炮，再把那十几口黑漆大柜里的刘红艳小往下这一撒，哎呀，整个这盘蛇谷一眨眼的功夫就变成了一片的火海了。烧的这些藤甲军是哭天喊地呀，那可真是上天没有路，入地都没有门了。这时啊，乌头谷站的那个地方傻了，他在想啊，我进盘蛇谷之前呢，我心里合计了半天，这盘蛇谷里头既没有树木，也没花草，这地方根本设不了埋伏啊，我才敢进来。哎呀，万万也没想到，感情诸葛亮在这儿放这么一把大火，难道说把我这所有的藤甲军就得活活烧死在此谷不成？他可真急了，急有什么用啊，瞪眼看着烧，眼看着他那甲也要着了。忽然间雾土想起来，哎，这盘蛇谷正中间啊有这么一条小道，干脆我从那儿跑吧。你们死为我了呀，他把那藤蛇棒这么一摇啊，这些藤甲军都乱了套了，可有人听见了，听见洞主在喊，那咱们就跟着洞主跑吧，也没听明白他喊的是什么，就奔这条小道来。只有这么一条生路，可是这小道这儿，呵呵，有重兵在把守。这地方光是那干柴的柴草车就放着1000辆，柴草上边撒满了硫磺焰硝，这把火要点起来啊，可以能把天给烧糊了，那是夸张啊，反正能把山石烧裂。你这么说得了，以乌土谷为首的他这些藤甲军一个也甭想活了，都得烧成灰。谁在这把守着呢？小将张仪。张仪已经听到禀报了，说是乌克洞主乌土谷带领的藤甲军呐，呵，身上冒着火苗，脑袋正顶着黑烟奔咱们这儿跑来了。张仪一听他来得好，给我准备好了，看我的手势行事，只要我这手往下这么一落，你们就给我点火。遵令。哗，这小校全都把架子拉开了，引火之物准备在手底下，眼睛就盯着张仪那胳膊。张仪手里头拿着一面小小的令旗，往起这么一举，他把牙一咬啊，立起双眉，瞪着双睛瞅着，眼看那旗子就要落下来，这时候由他身后边风风火火的跑来了一个小校，一把就把张仪将军给抓住了。哎呀，将军！把张仪吓了一跳，怎么回事？出什么事？将军啊，您可不能点火呀！什么？ 张一愣了，他以为他这耳朵听错了，不能点火。是啊，谁说的？丞相有令。
哼！张仪砰一把就把这小校给薅过来了。张仪将军的眼睛都红了，
因为什么？这是什么时候？
这是置敌于死地，眼看就要让敌军全军覆没的时候了。你胡说，我宰了你！将军请看。砰！那小校把大令举起来了。张仪一看令箭，呀，嘿嘿，怎么办呢？
一点办法没有，
只得撤兵。这柴草车怎么办？张仪传令，都别动了，全放着，给我撤。唰，
带领军校撤走了。嘿嘿，这叫网开一面。
诸葛丞相，这令传的好啊，丞相站在高处看得清清楚楚。他一看这藤甲军被烧得太惨了，丞相设这个计的时候也没想到这火这么厉害。丞相自出茅庐以来多次用火，也没有这次这火这么大，烧得这么凶。如果要把小路埋伏的柴草车再点着啊，这些藤甲军就得全部成为灰烬。诸葛丞相心头一软，派小校给张仪传令，让他从这小道这儿把一部分藤甲军放走。哎呦，这一令可是功德无量，兀突厥啊和些藤甲军就从这小路这儿逃了命了。他们逃出小路的时候才发现，小路两旁有无数辆的柴草车，车上撒着硫磺焰硝呢。兀突倒吸口冷气，这要把这些柴草全点着了，我们一个也甭想出来了。哦，兀突明白了，这是诸葛亮有意放我等逃出盘蛇谷。他脱去藤甲望空一拜，把手中的藤蛇棒也扔了，带着些亲信洞丁和一些藤甲军是远遁他方啊。吴格栋也不回去了，孟获他也不见了。盘蛇谷一把大火，火烧了藤甲军，这把火直烧到鸡鸣五谷。孟获呢？孟获呀，在兀突夺来的那最后的那寨子里那歇着呢。您看他好像是歇着，实际呀，孟获那心里乱极了，他替兀突担心呢。我几次告诫你别再追这魏延了，他还往前追，这要是中了诸葛亮的计可怎么办？你说中计呀，可还夺了这么多的大寨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正在这时有人来报启禀南王，外面有兀突洞主好多洞丁前来求见。什么？孟获一愣，叫他们进来。从外边好给叫进一大帮来，这些人跪倒在地。孟获大吃了一惊，怎么了这是？难道说洞主有险吗？ 没有，实不相瞒南王，我家洞主兀突已经把诸葛亮给困在了盘蛇谷，不过呀，他带去的人马太少了，想请大王您助一臂之力接应接应他。
哎呦呦，孟获长出一口气呀，我谢天谢地，兀突的藤甲军在盘蛇谷感情把诸葛亮给困住了，太好了，带我亲自去看。他让他夫人祝融和他的内弟镇守这大寨，孟获呢带着人就来接应兀突谷来了。来到盘蛇谷这天亮了。嗯，孟获用鼻子这么一闻，不对劲儿，这好像烧什么来着。再一看呢，兀突谷里边烟雾弥漫。
啊，
我去看看。
他催马到了这谷口这儿，探头往里一瞧啊，孟获是拨马就跑。怎么回事？不对，哪是困住诸葛亮啊，是诸葛亮战败了兀土谷，我上当了。他刚把马拨过来，左右杀过来两员大将，左边啊是马岱，右边是张仪。张仪自从在那小路上把人马撤出来之后，这火没点起来，他心里憋着一肚子气，现在看见了孟获了，干脆这气我就在你身上出得了。催马过来战孟获，两员大将战他一个。孟获现在心有点乱，他倒不是说敌敌不了这两员将，他也无心恋战，赶快夺路而逃啊。没跑几步碰上魏延了，孟获一看我不打呀，还是往下败，连连败下这么三四阵来。只见前面有一哨人马，在这人马队伍正当中有一辆四轮车，车上端坐的就是丞相诸葛亮。诸葛丞相冲着孟获点点头啊，呵呵，孟获，今朝你还往哪里逃跑？哎呀，孟获一看这怎么办呢？嗨，我跟你拼了吧。慢着，他那小车前面有没有陷马坑啊？就在孟获这一犹豫这功夫，由后边抽过一刀杆来，这刀杆是斜肩带背，谁抽的？马岱。那可真是抡圆了给了孟获来一刀杆呢，一下子就把孟获由的鞍桥上给掀下来。过来四个小校，像猛虎一样，一个恶虎扑食到跟前，嘁的咔嚓，就把这位南王孟获给捆起来了。感情这时候啊，西蜀军校已经由打那大寨里把祝融夫人带来洞主全都给捉住了。西蜀军校打扫战场，诸葛丞相进兵乌格洞，到这儿来扎下大寨。丞相升帐，他这才对文武说明这次仗是怎么打的。按现在的话来说呢，这叫总结经验呢。丞相在传令的时候，也就是说在盘蛇谷设埋伏的时候，说了几次伏尔过来如此这般，好多将校都不知道丞相怎么吩咐的，现在打了胜仗了，应该对大家讲一讲了。说我传令在树林深处假设埋伏，也就是说虚设旌旗，实际没派多少兵，那是为什么呀？我是为了迷惑呀，这个兀土谷，那是一个疑兵之计，就是为了疑其心。我让魏延将军连连往下败，这很难为魏文长啊，哪有那么大的个大将一连败十五阵的，你不败十五阵不弃这七座寨，那么这个兀土谷他率领着藤甲军绝不能追你到盘蛇谷，这我是为了坚其心的。开始啊，魏延打了一个败仗，我领着几员将出去看了看，我才发现了这个盘蛇谷。我看这地方地势非常好，也没有树木，也不长草，此地正好用火呀。我才让马岱用这十口大柜装起了硫磺焰硝，还有那么多的竹竿子，又在地下埋了好多火炮。我让子龙挡住去往三江的这条大道，不让兀土谷从这会儿冲出去。兀土谷的人马一到，我就让子龙啊用滚木雷石把他前进的路给他查死。随后我又在小路那儿让张仪摆下了好多柴草车。我本想啊把这兀土谷的藤甲军是一网打尽，前边有子龙拦截，后边有魏延和马岱断了他的归路，如果这三面再一举火，那么这藤甲军呢一个也甭想跑了。我要不用火胜藤甲军， 我们打不了胜仗了。怎么见得呢？这藤甲军太厉害了，他穿的那藤甲刀枪不入，谁也不怕呀。把这甲脱下来扔在河里飘着，那洞丁可以在上面坐着，也可以在上面躺着，这还了得。可是我想过了，利水者必不利于火呀，因为他那藤甲呀让油浸过，那玩意儿是见火就着，你别看他不怕水，但是他必定怕火。我原本想啊把藤甲军全部烧死在盘蛇谷，可是我登高这么一望，藤甲军被烧得太惨了，这些人是无辜的呀。老夫和众位将军这一次领了圣旨来这儿平定南中，是攻心为上，攻城为下呀，主要是为了使南中这一带平稳下来之后，我们好去讨伐中原。那么这地方怎么才能平静呢？要想南中平静，必须是南人心悦诚服啊。为此啊，我才让张仪撤了兵，没点那些柴草。哦，张仪是连连点头，双挑大指，称赞丞相。众将是异口同声啊，拜服丞相神机妙算。这时费祎过来了，回禀丞相说，孟获夫妇我们已经捉到了，不知怎么样处置。丞相吩咐了几句，费祎是点头称是啊，赶忙由打大帐里出来，吩咐一声把孟获押入别营。就在这大帐旁不远有一座帐子，把这位孟获啊给送这儿来了。孟获呢，现在他的心里也不知道是怎么个滋味，他自己也说不上来，反正是苦辣酸甜咸都有了吧。他那眼睛瞪得挺大，但是呢目光比较呆滞啊，现在呀也不知道他看见了什么是没看见什么，反正人家推着他走啊，他就迈步走来到这帐口，这扒一挑帐帘，他进来这么一看啊，一下子孟获愣在这儿了。他以为啊这是诸葛丞相的中军大帐呢，不是，帐子里边收拾的非常洁净啊，高摆酒宴，屋子里边只有两个人，一位坐着一位站着，坐着的那位是他的夫人祝融，站着的那位是他的七弟带来洞主啊。带来洞主这么一瞧，哟，姐丈，您也让人给推这儿来了，那您快请进来吧。孟获一瞧，哎呀，这心里他更说不上来是个什么滋味了。他瞅了瞅祝融夫人，他的夫人看了看他，孟获呀，本儿把那眼睛甩过去了，大瞪着俩眼呐，就盯着那大帐的那旮旯。功夫不大，费祎先生从外边进来了，吩咐小校给南王松绑，把孟获的绑绳给松开。孟获呀，稍稍的活动了一下筋骨，他心想，诸葛亮怎么不见我呢？怎么派这么一位来给我松了绑了？难道说这次诸葛亮还想要放我？不能了，他绝不能再放我了。想到这儿，他不放我，为什么把绑绳松开了呢？那就把我杀了得了呗。这时他一看他的夫人祝融啊，祝融的眼睛直瞪瞪的，也在盯着他呢。夫妻对视了半晌，无言可讲啊。费祎先生吩咐完了小校给孟获松绑之后，人家就出去了。时刻不大，从帐外进来两员小将，前面是张仪，后边是张毅，走到孟获的跟前，恭恭敬敬向他插手施礼。南王，我们奉丞相之命 来为南王敬酒压惊啊。这句话的话音还没落呢，说孟获夫妻以及那位带来洞主把头全抬起来，他们仨人六只眼相互看了看，心里全明白了。明白什么了？这哪是来敬酒压惊啊，这是给我们来满断头酒来了，喝完之后是一并推出辕门，人头砍下。孟获冲着张仪点点头，他一招手，什么意思？哪意思？请满吧，你满多少我就喝多少，喝完了就开宰吧。张仪啊没动那酒壶，因为他的话还没说完呢。南王啊，我们丞相很抱歉呢、啊。怎么呢？丞相面羞，不愿与您相见。说我们丞相啊，很对不起你，不愿意见你了。因为什么？替你害臊了，七次把你捉住了，这是第七回了。你是怎么想的，那我们就不知道了。所以丞相特令我来将南王放回呀、啊、希望你再招人马前来决一胜负。等您吃饱喝足之后，我的丞相在辕门外已经备好马匹，请功速回，喝完了酒放你走。哗，说着张仪张印一块动手，给他们满了三杯酒。仨人站在这儿一瞧那酒啊，随后互相又看了看，南王的心里呀、啊、像燃起了一把火一样啊，他这胸膛烧得疼啊。哎呀，俺叫着自己的名字孟获，这酒你怎么样的往下喝呀？眼泪滴溜溜这么一转，差一点掉下来。他一把拉住了张仪，小将军，我要求见丞相。随着这话音，唰的眼泪夺眶而出啊！他们来到中军大帐的门前，啪！孟获把衣绳这么一甩，扑通的一下就跪在那儿，然后是肘膝而行啊，用胳膊肘和胳膊棒往里爬呀，跪倒在诸葛亮的面前。丞相，七擒七纵自古未有，我虽化外颇知礼，我真的就是如此无羞耻吗？丞相天为男人，不复凡矣。诸葛亮伸手相搀，把孟获搀起来。孟获将军，公今服否？你到底服没服啊？哎呀，丞相，孟获从此子子孙孙皆感父宰生成之恩，安得不服？这真是羽扇纶巾，拥臂壮，七擒妙策，智南王。